这一次呢，我来是刚好接着汪传道上一堂那个悟论断人，我想这些题目呢，都是像我们李牧师在今天我们的那个教牧心声里面讲到信徒的自由和彼此的接纳。我们常常会发现呢，在群体当中，这个自由和接纳这两件事常常有一些矛盾。我想这是在上一堂汪传道已经讲得很清晰。我有看了他所准备的非常详细，把我们整章这个罗马书的大纲也给大家略微了解一下。我常常每一次讲到提到我们读圣经，你要前后连贯，不要断章取义。那么我们要了解神的心愿，你要懂得圣经里面的脉络。那么李牧师他为我们安排的，除了讲到罗马书的教义之外呢，他也讲到怎么样更新在你的生命当中，更新实践神的道。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今天我们话归正题，我们讲到不要绊倒人。那么在导言里面呢，我要跟大家说，今年第二季罗马书选读的重点是在基督徒的生活实践，怎么样把神的道活出来。因为神的道不光是道理，你要不得罪人呢，你只要讲道理就了了。但是呢，你要讲到生活呢，那就得罪很多人。有时候呢，传道人讲道，你在那里讲道，他说你在那里讲我，传道人哪里有时间去调查你的生活？哪里为你特别预备一篇讲章？没这回事。但是呢，所以4月份我们讲到罗马书，就用活的真道作为开始的讲题。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把神的道活出来。人不是光听你讲，因为你的行动的声音比你的讲的声音大，对吗？孩子是跟着爸爸妈妈的样子来生活的，所以你的本身生命的流露才是真道，是活的道。上个礼拜我们讲到的经文已经从爱心转到另外一个重点，因为13章的最后就是我们凡事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如果你常常会觉得我们在神面前，我们需要怎么样来生活，你就会常常更谦卑。我记得有一个我们华人一个传道人叫做徐崇实牧师，他是浸会出版社的社长，他常常在他的书的最后说“常惭愧的徐崇实”，他是一个很谦虚的人，他常常觉得很惭愧。我们在神的道的光照里面，常常觉得我们不足，所以我们从爱心13章的爱心转到另外一个，就是14章开始。就要讲到我们在群体里面怎么样彼此接纳，特别是接纳软弱的人。好，那么上主日我们开始呢，保罗就提出接纳人的秘诀呢，就是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情。 那么，所以呢，我们上个主日重点就放在言语的争辩里面，不要论断人。他的结论呢，就是那一段圣经最后一句呢，就是各事要由主来审断。第十二节，如果你看上一章，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要怎么样衔接上面，接到下文。然后呢，由于信徒的背景和处事很多差异，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情。所以保罗指出，口舌的争辩呢，是一切的祸首。常话说，是非只应多开口，对吗？啊，有时候我们，你口里面一讲出来呢，你可能是无心这么讲，但是别人听是有意，那就是问题了。雅各书说，一个人能够勒住自己的舌头啊，他就能够调动他的全身。如果你能够忍受一些事情不随便说话呢，我想你在人际关系上会好好多，对吗？好，今天我们转入之前呢，我特别提到，在神的教会里面，在神的救恩里面，耶稣在这里告诉他的门徒说，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叫你们彼此相爱。如果你们有彼此相爱的心，那么众人就认出你是我的门徒。所以相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中国人说一句叫家和怎么样啊，万事兴。你要教会兴旺，你能够教会能够彼此相爱，彼此相顾，那么这个教会一定复兴，对吗？啊，那么约翰福音十七章，那是耶稣为要临别之前为属他的人的祷告，这是在他的祷告里面说，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怎么样啊，合而为一。我们说啊，这个有一个小故事，大家都知道，父亲要临死，叫兄弟啊在一起，用筷子给他一根，哎呀，很快就断了，对吗？两根，哎，因为那个猪筷子嘛，那个小小的啊，两三根，但是给他一把就不能直断，对吗？所以在这里呢，我看这是一个救赎群体观。在救赎里面，我们在群体当中相处的时候，需要有爱心，需要合一，这是我们需要在神面前经常学习，也是教导我们儿女。很多时候爸爸妈妈在，家庭还在，如果爸爸妈妈死了之后，兄弟姐妹都不见面了，对吗？这是很多常常家庭所发生的事情。好，今天的讲章我有一点点的改变，改变是很小的。在讲题我们会讲到不要绊倒人啊，从十三节开始会讲到两段，等一下我们会看。那么这些呢，大概我呢上面没有改变，我的变动只是在最后这一个，哎，对不起啊，最后这个持守本来行不自责的事，我把它改成持守行不自责的事情，在行文上会比较通顺一些。等一下我们看，但意思没有改动啊。我想这个大家在大纲里面可以注意这个。好，我们回到我们要讲的，那么最后我们会归纳大意 然后默想思考啊。好，我们啊啊，好 ，OK 呢？好吗？下一个，好，我们的经文就是今天我们头一个就是导论里面的经文，就是罗马书十四章，我们从十三节开始，请留意在这里有一个不要再彼此论断，这是我们上次讲的那个总结，对啊，所以十四章衔接上一文上一段的经文的时候呢，他就宁可怎么样呢？宁可定义，谁也不要给弟兄放下绊脚跌人之物。这是今天我们主要要讲的这个题目。所以这一个呢，我们就可以看见，这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一个一节经文啊。一方面是承接上面我们那个论断的事情讲完了。我们不要再彼此论断了，那么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实实在在的，我们不要给弟兄绊跌。那么我们从言语到实践，常话说坐而谈不如起而行，辩论呢，只会挑起不同人群的争端。所以我们上次就提到不要彼此论断。那么当保罗提醒了信徒不要论断人之后呢，他就把重点放到实际的行动上来。你宁可你说不要论断人，但是呢，最重要就是你定义不要给弟兄放下绊脚让他跌倒的事情。我们常常说啊，不要随便丢香蕉皮，让后来的人不小心就摔跤了，对吗？啊，你不要让别人因着你任何的行动而绊倒。在实际的教会生活里面呢，我们大家每个人的背景、文化、个性、教养都不一样。所以呢，我们对事物的看法都有很多的差异。所以当你在家庭里面吃饭讨论一件事情啊，或者是特别我们知道加拿大到选举的时候，我要自由派，我要保守派，我要什么派啊，有时候就为着这些啊吵闹啊。那么甚至呢，在教会当中有时候谈起一些事情，可能啊你的背景不一样，你吃东西的习惯也不一样啊，有些人说啊，你们啊为什么吃臭豆腐啊啊。有一次香港有一些人卖臭豆腐在街上啊，问那个警察说那个那么臭影响人啊，那个警察说我很喜爱吃这个。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些食物的东西都会影响许多的人。所以呢，保罗从每天的生活习惯他就开始作为例子。当时的罗马教会，因为罗马是一个这个住房城啊，所以呢，有许多犹太人，也有许多的外邦人啊。在这种的情况当中，也有许多犹太的基督徒，也有许多外邦人信了主，成为基督徒。所以呢，他就提到，他从食物开始，引入怎么样接纳教会当中有些比较坚强的，有些比较软弱的啊。好像我们知道但以理他不吃王的膳，因为他怕那些是受祭过偶像的东西，所以他们犹太人去宁可不吃，对吗？啊，然后他 试了之后，这个王管理他们膳食的人才放心啊，这是他们不要吃啊。所以我们要学习怎么样接纳教会当中，不要绊倒人。好，我们回到我们的经文，罗马书14:14-15-16-17啊，他在这里讲到，我凭着耶稣主耶稣知道，为什么好像有一些小的吗？我看看，好像应该哦，不可叫你的扇废物，对啊，还可以啊。在这里呢，我要大家留意，这里就是我们的今天的头一点，讲到行动实践，不绊倒人。那么，所以我们刚才已经说，保罗是从食物讲起，他讲到我们吃的东西，食物呢，本来没有什么不洁净的。不过呢，人感觉他不洁净，他就不洁净。所以保罗呢，他从当代犹太人和外邦人的食物习惯讲到，其实东西没有什么不洁净，因为你感觉他不洁净，他就不洁净，对吗？好像臭豆腐，不吃的人觉得很臭。但是呢，榴莲也是一样啊，有些人吃榴莲，有些人很爱吃榴莲啊，他觉得很好味道。所以呢，你食物呢，你感觉有一些人，你觉得这个不好吃，或者这个不干净，其实呢，洁净的问题呢，在马可福音耶稣7:14就跟他们讲到食物啊，干净洁净不洁净。他说有一些东西从外面进去的不会什么不洁净，对吗？唯有从里面出来的才不洁净。你的心地是最重要的，对吗？啊，你有时候有些东西你感觉不洁净，对你来说不洁净，对别人没有什么不洁净。我们知道啊，有一些浙江的一些豆类，有一些也有一点臭味，但是呢，你吃进去之后很鲜甜，对吗？味道不好闻，但是很好吃，对吗？啊，那么这些东西呢，都是食物的东西。他所以他在那里提到啊。然后呢，我们要注意到他在提到的是爱的道理。为什么你为着一些食物让弟兄很难受？那么如果你这样做呢，这个是不是按照13章所讲，爱很重要，对吗？有一些更重要的事情，你常常为做一些小的事情啊，这样让弟兄很难受。但是你要记住，你的弟兄是神所爱的，基督为做爱他，为他死。所以当你想到这是主所爱的，我要爱主，就应该爱主所爱的，这才是真正的爱，对吗？啊，不是为我以己，不是以我做中心，乃是以神做中心。所以14:16说，不可以叫你的善，美善的事物呢，你不应该受到毁谤。那么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行动实践不绊倒人呢，要记住是因为基督已经替他死， 所以保罗从食物讲起，他讲到犹太和外邦人的食物，提到食物本身无所谓接近不接近，只是你的背景、你的文化、你的教养、你的意识、你的个性差异，所以我们才会觉得是接近的或者不接近的。但是这些呢，就引发一些争论。那么如果爱的道理，如果你知道耶稣基督替他死，那你就不应该违背爱人的道理。你不能不留意弟兄，因为弟兄这个词呢，在十节、十三节、十五节提了两次，二十一节提了一次，所以提了很多次。既然他是弟兄，是神所救回来的，是神家里的人，你应当接纳这个人比接纳他的看法重要，对吗？啊，所以在这里呢，你不要伤害弟兄的良心，让他觉得伤心，让他觉得痛苦，让他忧愁，这是啊，这样的做法呢，你会严重的败坏，甚至可能毁灭或者破坏。相反呢，你应当建立他，不是伤害软弱的弟兄。我记得我在菲律宾宣教的时候，我在一个教会，后来有人告诉我他的另外一些母会要发生一件事情，有一个年轻人到了那个时期，他要决志受洗归入教会，但是教会那些人呢就觉得，不，我不为你受洗，你还没有到那个时候，所以他们就拦阻他受洗。结果呢，到后来他就一生都不再受洗，所以就拦阻了他的啊，甚至后来也没有再去教会。所以有时候我们帮助一个人呢，我们看事物呢，你要看哪个轻重缓急，哪一些是机要的，哪些不是机要的事情。你不要就是，当然我们教会有一定的规矩，我们希望大家能够遵存，但是每个人的信仰的过程是不一样，可能你绊倒了一个人，可能也可能毁灭了他在神面前的信心。所以这些事情就是我们在教会当中处理事物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衡量，有权衡那个重要性。我们应当建立人，有时候弟兄或者他有他的软弱，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你总要存着盼望，我们相信神有他的作为。我这个意思不是说我们做传福音的工作、宣教的工作就是只是追求果效，当然那是不对，但是我们也不要有时候拘泥一些事情在处理中，没有注意到怎么样顾念有一些软弱的，有些是坚强的，我们在处事上我们也需要小心。美善，你在基督里得到的美善，你信了主，你得到的自由，你可以随便，你认为这是我的自由，但是呢，你不应该因着你的美善的事情受别人来毁谤，同时呢，也可能损害一个软弱或者是一个卑微的人。不要轻看小子里的一个，我们有时候轻看小子里的一个，但是这些呢，不是我们基督徒应有的德性。好，从十七节继续，我们再看，在这里讲到神国所关注属灵的事情，接着保罗从吃喝转到神的国。我们知道神的国 和吃喝这个不能相提并论，对吗？吃喝是日常生活经常会遇到的事情，为着吃喝而忽略了神的国度，那么神的国度更重要，因为神的国度不在乎吃喝。保罗很清楚告诉我们，神的国所重视的是什么呢？就是只在乎公义、和平和圣灵中的喜乐，就是他所看重的是公义，是和平和圣灵中的喜乐。这些呢是可以用来服侍耶稣基督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些事情呢是更重要的事情。这几件事呢服侍基督，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三十一节里面呢，保罗也在那里提醒我们，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你做什么，你都要为着荣耀神来做。这就是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不要光只是注意吃喝，虽然吃喝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常会遇到的事情，但是不是光光吃吃喝喝就满足了。我告诉你，在饮食上专心很少得到益处的啊！你知道餐馆很吸引你去，但是餐馆吃的对你的身体都不太好啊！啊，越是可口的食物呢，都越是多问题，对吗？所以呢，我们不要注意光注意吃吃喝喝，当然神没有啊限制你不能吃不能喝，但是大吃大喝对身体都不好啊，所以现在的健康的东西都不贪口味，对吗？很多就是医生叫你吃，你不要吃这种东西，你不要吃那个东西，这些都是餐馆里面的东西啊，所以最好还是家里好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保罗特别提出，我们人生的目标是要荣耀神啊，这是人生基要的目标啊，并且以神为乐，对吗？啊，这是啊那个小药理问答里面的头一问，人生的目标在哪里？人生的目标就是荣耀神。如果你能够荣耀神，我告诉你，你心中畅快，你也比较长寿一些啊。所以你如果越是为世界在那里繁忙，你心里就烦躁，你的健康也受影响。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那么他说，你所做的这些呢，如果你在用这些东西来服侍神的话呢，人也称神喜悦你，人也称许你。所以我们看见在罗马书十四章十九节，在这一点上呢，保罗特别提到要追求和睦，要彼此造就。好，我们在这里要追求和睦，第二我们要彼此建立。我这里的德性呢，是我们中文翻译有啊、那个和合本有，但后来的新翻译都把这两个字都略掉，因为在它的原文里面没有这个词加上去。它的目的就是彼此建立或者彼此造就，这是最重要的事情。好，我们再看神国所注重属灵的事情呢，吃喝不能跟神国相比，所以保罗就从今生的饮食讲到永恒神国所关注的事情。他提到公义、 和平、喜乐。这个公义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自私的爱啊，不自私的爱。你有做神所欢喜的事，你有爱，但是呢，这个不是自私。如果你能够想到别人也得到益处，那就是公义，对吗？啊，神喜爱要行公义啊，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情。这个啊，有个同情，而且有体恤，这就是公义在这里面所给我们的提示。那么和平也就是和好、和睦，对吗？和睦。同时呢，在圣灵里面，不单单你贪图一个人的喜乐，你也和别人同乐。我们常常说独食不肥，对吗？啊，你一个人吃好像好，但是你吃独食是不好，但是更多人能够喜乐。所以你在家里虽然很少人吃你好的东西，但是大家在一起吃饭，你的东西是特好，对吗？个个都喜爱。我相信你那个如果你会这样呢，那就大家更喜乐。好，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0章31节提醒我们要为荣耀神。如果我们照17节的教导，而且实践，不绊倒人，也不论断人，我们就会带来这个好的结果。神会喜悦你，人也称许你。圣经是告诉我们要凡事讨神的喜悦，对吗？有很多经文我就不一一给列答大家，但是经文的教训。而且呢，为什么呢？滴水穿石，这是我们中国的一句常话，对吗？你慢慢这样做，虽然暂时不见效，但是最后你的行动会被别人所肯定。很多人一生传福音是借着他不断的善行，他不断的照着圣经的教导来生活，他的生命本身就是信息，所以他能够改变他家里最难相信的人。很多人就是，我为什么会信耶稣啊？我认识一个家庭，他的爸爸在北京以前是高干啊，大干部，但是后来他来信主。他说，我看我的儿女跟媳妇，我看见他们，我看见上帝是真的。所以你在生命当中所流露出来的信息，最后会被人肯定的。所以我觉得弟兄姊妹，我们在这末后的时代，神更是要我们在地上忍耐工作，为他能够最后影响别人。你成为一个有生命影响力的人，比你出名更重要，对吗？啊，名望是虚的，这世界没有一样东西带得走的，但是你所结的果子在神的国度里面是很久的，这是神国的事情。所以呢，我们要追求和睦，要彼此造就。因为和睦呢，你才能够相处，才会相顾。如果你不和睦，那么你怎么样能够影响人呢？啊，你不像，如果在神的国度里面都不彼此和睦，不是彼此造就，而是彼此相争，那这哪里可以称作是神的国，对吗？啊，这世界就常常是争争斗斗。所以有人说，你要长命啊，少听新闻，很多新闻都让你烦恼，对吗？啊，这世界就是一天到晚争争你争我斗啊啊，好像永远都没有平静。好， 从第二十节到二十一节，在这里告诉我们啊，不可以因食物毁坏神的工程。在这里呢，叫我们不做绊倒弟兄的事情。你不可以为着食物去毁坏神的工作，因为毁坏神的工作叫人跌倒呢，这是一种罪。所以呢，他告诉我们不做绊倒弟兄的事，就是因为绊倒弟兄就是罪，所以不要因为食物去毁坏神的工作。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啊，你哎呀，你不小心在你生活当中就是无意当中毁坏了别人神的工作。所以第二呢，就是不要做绊倒人的事情。他说什么？无论是吃肉是喝酒，凡事或者是别的事情，如果叫弟兄跌倒的，你就一概不要做。如果你会感觉有人因着这件事情而跌倒，你就不应该去做。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不做绊倒弟兄的事情，保罗在这里说不要因为食物毁了神的工作。这个意思就是说，不可以用因为贪图食物而毁坏神的工程。虽然所有受造的东西都没有不洁净，但是有人由于食物的自由而绊倒人，这件事情就是罪。或者你说不一定，这里的食物只是一种的举例，对吗？所以不只是单单食物，你所做的别的事情能够让人跌倒的事呢，这个就是你误了神的工程。我们在人生当中很多时候你就是不拘小节，但是可能因着你的不拘小节，或者广东人说口无遮拦啊，你随便说话，你伤害了人，那人就因着你跌倒了，对吗？哦，不要做绊倒人的事。二十一节说，保罗概述吃肉喝酒和不要论断人，其实不论断人里面也有讲守日的问题，对吗？因为犹太人有很多节期啊，对吗？啊，那么有些人认为啊，一些日子是特别重要，有些人是认为每天都一样，对吗？哦，所以守日的不要批评不守日的，不守日的也不要批评守日的。其实我们这一篇呢，跟上面误论断人是连在一起的啊、哦。其实整段都是同样，你论断人，你也可以绊倒人嘛，对吗？哦，好、哦，那么你绊倒人，你的表现也会就在那里论断当中伤害了人，对。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所以会叫弟兄跌倒的事一概都不要去做，免得让人绊倒。这就是正确的态度。因为在属神的群体当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神救赎的爱的国度里面，我们是彼此相属的啊。你跟别人，你不要说这是我的自由，你的自由干涉到别人的自由，那你就不是爱人了，对吗？啊，所以我们前面已经讲过，这是要彼此相爱。为什么属神的人要相爱？就不是光看，乃是不是光听，乃是要让人看见。在，所以这里是一个就 群体的救赎观，因为神救我们不是做一个单独的基督徒。你也不要以为说你单独就没问题，单独有单独的问题，孤孤单单你更忧郁啊，很多人忧郁症就不见人啊，不见人更多问题啊，对吗？好，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第22、23节，好，这里讲到不出于信心的，我刚才就是啊，这就是罪啊，不出于信心的那就是罪。所以保罗在这里也提醒我们，你要持守行不自责的事情。保罗在这里特别提到，你有信心呢，你应当在神面前守着，人在他一切可行的事上能够不自己受责备。这里呢有两个关键的要大家留意的，第一呢就是信心，信心是你跟神的关系，另啊，你跟神的关系，你的信心当在神面前守着，看见没有？所以你的这个你的行动，其实你所持守的东西，你要记住，你要持守这件事，就是在神面前守住。虽然你有可行的自由，但是你会不会自己受责备？如果你能够持守不行自己责备自己的事情，那么你是有福的人啊。同时呢也给我们看见，不要存怀疑的心来行事。如果你做这件事情你的心有问题，或者你感觉心里不平安，你有怀疑，那么如果你有怀疑，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如果存疑心痴，就必定有什么？有罪，有罪。因为他痴的时候不是出于信心，这个信心又是跟神有关系的，对吗？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他的结论就是，所以本来是你的事情，但是你的事情是跟信仰有连带关系的。你所做或者你不做，这些都是跟你的信仰有关系。所以当你要处理这件事情，保罗的结论到这个地方呢，也就是让我们看见保罗归纳了不要半跌人的时候呢，他很清晰的提醒所有的人，不论是强信仰和行动必须是一致的，持守行不自责的事。他告诫那些坚强的人，告诫他们呢，他指出信心和神的关系，但是跟神的关系就牵涉到，因为圣经里面说耶和华的灯就是你心里面的良知，对吗？你里面神有一盏灯在你里面，他的良心就是发挥灯的工作。如果你良心不安，你就不要违心而做。如果你觉得这件事情良知如果觉得可行，你就去行啊。因为如果你违背良心，你就是犯罪嘛，对吗？虽然你就为着迁就而不做，但是如果你违背良心，如果你是 跟你所感知的是相合的，那么你也得要去做你该做的事情。当然你不要去伤害到别人，这一点呢是我们要注意，要用爱心。但是你不要当着他的面让他跌倒，对吗？你明白我的意思啊？但是呢，你有你行的自由，但是你可以做该做的事情。而如果软弱的人别人去做，你也不要为着讨好众人而强迫自己不去做，就跟着他去做。但是你做的时候，你心里面没有平静，没有平安。如果这样，那你就不该去做。你明白我的意思？这些事情就是牵涉到我们在人群相处的时候，我们要学会懂得怎么样去处理我们该处理的问题。不该心存着疑虑来行事。既然人的信念觉得它是错，那你就不去做。那么至于将来呢，就是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啊，罗马书第14:12，将来我们个人要在神面前讲出你的事情，我们将来会在神面前受审判吗？对吗？啊，你一定要会面对神的。那么所以全章的结论，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这个信心就是你跟神的关系，是你行事为人的原则。如果你能够这样做，那么你是一个有福的人啊。那么我今天呢，我就是把它归纳这个整章的大意。常话说万变不离其宗，我们归根到底，保罗是要信徒活出神恩典的道，也就是爱人彼此接纳的道，就不只是在言语上不批评论断啊，辩论也不要彼此论断之外呢，他进一步就是在行动上不绊倒人，容易跌倒的人，就是不要绊倒这些人。食物吃喝好像是个人自由，可以个人决定的事，但是为着爱心，为着别人，你就该限制，甚至必要时要放弃个人的自由。那么21-23提出的要点，就不论事情大或小，一切会叫弟兄跌倒的，你就不做才好。实际的运作，保罗对双方提出的忠告，就不出于信心就是罪。所以当你感到良心不安，你就必须顺从良心行事，不然呢，那就是犯罪。总归而论，处理不平衡的绊倒人的问题呢，必须在爱心和自由两方面你要取得平衡啊。我希望我们借着这样的讲论呢，能够帮助大家对我们这件事情。好，我们刚才已经读过，现在再读一次好吗？无论是这些呢，我最后给大家默想思考温习。我提出几个问题，如果你有小组也可以谈谈我只是随意拿出来几个问题抛砖引玉啊。回顾你有没有过被绊倒或者绊倒人的体验，什么原因，什么是出发点， 有没有圣经的根据，或是只是你个人的感受，那这些你可以自己默想想想看啊。第二个，这两个主日的讲道和罗马书十三章的爱的律法有什么关联啊？我们也有提过，不过你也可以自己再想。在救恩的群体当中，爱为什么是不可以少的润活剂？是不是避开人群就可以免去论断和绊倒？有没有亲身的经验可以分享？勿论断人，在最后那个说到人生终极定须对神交代和不要绊倒人，二十二二三节提到当持守在神面前的信心才行，可见信仰是待人接物的根基。好，我们同心低头祷告。慈悲仁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今天早上我们用一点的时间来读你的话，求圣灵帮助我们。你知道我们每个人的需要不一样，但是你知道我们每个人实际的需要，求你的圣灵继续的越过我们言谈中的缺欠，你自己借着圣灵直接向我们的心说话，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